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谢谢儿童诗班和成人诗班在母亲节时候的献诗，我们也谢谢赞美敬拜团队为我们今天准备的赞美敬拜的圣诗，与我们今天大家在这里的心情我想是一致的啊，这都是圣灵的感动在弟兄姐妹中间所做的事情。我相信无论是我们的今天赞美敬拜唱的诗，还是儿童诗班成人诗班所献的诗，我想在这里是要表达我们不但对我们天上的父神的感谢，也谢谢我们的姐妹们做父母的做母亲的，或者未来要做母亲的，我想也要谢谢那些蒙了神的特殊的呼召，这一生可能终身不嫁，但是我相信这样的姐妹同样在他们心里头有一颗母心慈爱的心，所以我们实在是要谢谢在座的姐妹们在座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和大家继续上一次讲到的内容，我们要继续的来讲十架七言但是十架的七言的内容呢太多太丰富哈，我们上次讲了一部分没有讲完，我们今天再接着讲一部分，今天其实还讲不完今天还讲不完，那我想我们还需要有第三次。那今天呢我们重点只在讲第一句和第二句，那么这里的每一句话我们要把它抛开来讲，可以从很多的方面对我们有提醒，对我们有挑战。那我今天呢只是把我自己个人的一些感想，我在上一次这一次和下一次的讲道中间，这十架七言的每一句话呢，我只向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包括在座的各位，我们只提出一个方面的挑战。当然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七句话，每一句话里都可以提出很多的挑战。那么每一句话里头，我在这里向大家包括向我提的挑战已经印在你们的讲道大纲上我们虽然今天讲不完那么多，请你自己回去再去看，那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还要一起在这里再来讨论。那十架七言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把它做更深入的研究比如我们会问说，为什么第一句话、第三句话、第六句话写在路加福音里头为什么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只记录了第五句话为什么约翰福音记录了第二、第四、第七句话如果要去做四福音合参，那这里可以讲出很多理由来为什么如此但是呢我们今天呢不从这个角度讨论我们今天就是从一句话一句话的这个去理解，就看在这一句话里边，神在这一句话里边到底要叫我们来明白什么。那么每一句话我们如果仔细的在中间去了解，我们都可以得到神的引领，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恩典。不过呢盼望我们大家听完讲道看到这些挑战以后请大家挑战我们自己，不要去挑战别人。你不要听完了以后你觉得是对啊是啊，我周围有很多人都不饶恕我那你就听错了对象。我是要我们每个人对自己不是去挑战别人。那第二个呢也许你被圣灵感动，你会发现这么一挑战，你发现自己原来还真的很差劲。但是各位，既然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神家的儿女，请记住，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差劲儿，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罪，神的恩典大过我们属灵的不成熟。我相信当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来仔细的聆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讲的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来改变，我们一定会从比较差劲儿变得不大差劲儿，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啊，也盼望我们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把这十架上的七言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能够活出来，也能够向世人来展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的这些话中间充满了多么深刻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很难理解，当你被钉在十字架上生命垂危之际，你为何还能讲出如此的话来，使以后这世上的基督徒2000多年来常常因着这七句话可以使自己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发生改变。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都不配，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智慧有限，我们可能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体会这七句话，但是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实在是大过我们的软弱，你的恩典实在是会带领我们在这七句话上头有更多的明白，让我们也可以越来越多的在世人面前把你在十字架上的爱来展现出来。主，我们也求你在借着今天，或许还有下一次我们的学习这十字架的七言的时候，你的爱就再一次的来改变我们。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想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是要讲爱的啊，都是要讲爱的啊，因为妈妈的爱实在是我们不能忘记哈。但是我们今天讲的爱呢，可能比这个妈妈的爱还要更高深一点哈。所以我今天这个题目呢叫做《十架七言》，有一种爱我们到现在还很陌生。那么很显然我是要在这里讲耶稣基督的爱。不过大家会讲说，我们都是基督徒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蒙恩得救，怎么会说我们现在对耶稣基督的爱还很陌生呢？我用这个题目呢是有一个故事的，不过请允许我卖一个关子，这个故事今天不讲啊，等七言全部讲完再讲这个故事。那么其实我的重点并不仅仅在将来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我的重点还是在十字架上的爱。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蒙恩得救，应该说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并不陌生，可是到底什么叫熟悉呢？什么叫陌生呢？我可以举个例子哈，一个篮球运动员说他很熟悉打篮球，我相信他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他在理论上知道应该怎么打球，他知道怎么样是一个好的打球的战术，我相信他是上了球场，他可以灵活的控制球，他可以灵活的运用战术，他可以和别人配合的很好，可以得分得胜。所以当他讲到他熟悉篮球的时候，他不是仅仅知道其中的一部分，他也不是仅仅是理论，重要的是他在他的实践中间能够充分的运用出来，他才敢讲说他很熟悉。那再举个例子来讲，一个心脏外科的医生，当他说我很熟悉心脏的时候，我讲他并不是仅仅说我可以给你讲啊，心脏有几个部分，有哪些血管，有什么功能，而是说当他遇到一台手术的时候，他打开这个病人的心脏，他知道什么地方他应当修补，什么地方他可以去切除，他知道他怎么去做。所以当他讲到他熟悉的时候，当他说他不陌生的时候，是在他自己的生活中间，在他自己工作中间，他可以完全的把他了解的运用出来。因此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一生都不敢讲我们已经完完全全的知道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需要用我们一生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了解，让我们越来越熟悉耶稣基督的爱，其实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多的来把耶稣基督的爱彰显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讲，基督徒之间的确有属灵生命的，有的人成熟一些，有的人不成熟一些，或者讲的确有的人对耶稣基督的爱他更加的熟悉一些， 有的人可能比较相对来讲陌生一些，而这些东西不在乎他嘴上怎么讲。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非基督教的研究机构是研究各种哲学的，研究各种宗教的，里边有一些宗教学的专家或许比你我在神学上的研究要更加的深刻，可能我们对圣经里的很多问题不能回答，他们大概可以回答，但是他们不信耶稣。请问你能说他对耶稣的爱很熟悉吗？我觉得不能。那么因此上来讲，我们并不避讳说基督徒里面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有差别的，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了解是有差别的，这个是我们并不避讳的事情。虽然这件事情或许不是你我的判断，是神的判断，但是这是事实。比如说在体会耶稣的爱来彰显耶稣的爱这件事情上面，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就想到建华他比我更加熟悉耶稣基督的爱，因为他在日常的行动中间，无论是在教会里在教会外边，他可以叫人更多的看见耶稣基督是怎么样饶恕人，怎么样爱人。那这点我就做得不到啊。那对我们自己每个人的一生也是一样，或许我们有一段时间你会对耶稣基督爱有非常深刻的体会，你可能把它彰显得很好，或许换到另外一件事情，时过境迁，好像那个熟悉的耶稣的爱怎么在你面前突然不熟悉了。我不知道你们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我其实上是有的啊。在建华离开我半年之内，我那段时间我真的好像不大能体会来耶稣的爱在什么地方。所以人的生命，人的属灵生命是会有起伏的，而这个起伏是和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有没有那么熟悉，有那么多体会。保罗说我们不可能和神的爱分割，但是我们好像会有时候近一点，有时候远一点。那么请我们大家要注意，我在这里不是说我们就是没有希望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实在是长阔高深。我还要强调我刚才讲的那一句，我们的罪，我们的软弱大不过神的恩典。即便我们在某个时刻离开耶稣基督的爱，或者说疏远了一点，但是我相信神的恩典慈绳爱索会把我们再拉回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把握。基督徒的把握真的不在我们自己个人有多么努力，我不是讲我们不要努力，而是讲真的是在神里边。好，所以我们今天讲两句话，我们的重点先来看第一句话。第一句话，这段经文它出现在路加福音的23章，从32节到34节里边。经文里边说，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研究分他的衣服。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耶稣基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所讲的第一句话。我们大家都知道，钉十字架这个罪，这个刑罚在当时罗马帝国是很重的刑罚。我们上次讲到和大家已经分析过，那个不仅仅是疼痛，那个是很大的羞辱，很大的羞辱。那我们也知道，从四本福音书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一左一右钉的两个犯人，在马太福音里边用的词是强盗，其实这两个人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参与要推翻罗马帝国，要让犹太人民族可以独立，可以实行神给他们的公义。因为犹太人历来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认为他们建立的国是代表神的国，所以他们实在是在做一件神喜悦的事情。 这就是一左一右两个人坐的。那中间那个位子是谁的呢？中间那个位子原来是巴拉巴的，巴拉巴是他们的领袖，是他们的头。但是犹太人他们愿意要这个带领他们实行所谓在地上公义的国家的领袖，他们不要带他们有永恒生命的耶稣基督。所以他们说把巴拉巴放了，就把耶稣钉在那里，因为耶稣讲的不是他们要的，耶稣讲的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他们要的不是这个，他们要的是在地上的公义。不是说地上的公义不重要，但是在耶稣基督的使命中间，地上的公义并不是他的终极目标。但是作为我们人来讲，我们所体会的和神体会的不一样，因此上他们把耶稣基督钉上了十字架。有人讲耶稣讲父啊饶恕他们赦免他们，指的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罗马兵丁。那我个人的看法是没有那么狭隘，耶稣基督所饶恕的不仅仅是那些兵丁，也包括出卖他，包括喊着钉他十字架，包括定计划要让他死的那些犹太的权贵，那些宗教领袖，也包括历史上曾经的和耶稣当时的一直到今天还有的全世界的罪人。当然耶稣所说的饶恕他们，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也包括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那么在耶稣的这样一句的祷告里头，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这样讲的第一句话是耶稣向父神的祷告。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吗？耶稣讲当他离开世界以后，我们才开始会有真的信心。当耶稣基督和门徒肉身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并不认为那个时候能建立起真信心。建立真信心的时候是耶稣不在面前的时候。所以耶稣后来曾经说过，那些没有见他而信的人更有福了。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是没有用肉眼看见耶稣，但是我们信他的人，我们是那更有福的人。可是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去知道神的旨意呢？耶稣说奉他的名向神祷告。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在实际上第一句话，他在向父神祷告。这表明耶稣他凡事顺服神。我们第二点可以看到，耶稣在这个祷告中间和我们通常祷告的有那么点不一样。我们大家在多数祷告的时候是说，主啊我有病了求你医治，主啊我们教会的某位弟兄姐妹有病了求你医治，我们说主啊我们失去了工作求你给我工作，我们说主啊我们在家里和人不和，我们在工作单位和人不和，我们在教会和人不和，求你在我们中间做和平的工作。这是我们大家大多数祷告的情形。这样祷告不是不好，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祷告不是这样。耶稣的祷告没有为他祷告，耶稣是为别人祷告。耶稣说父啊你赦免他们，耶稣没有说父啊你叫我下来吧，耶稣没有说父啊你叫我不要疼啊，耶稣没有讲这些东西。耶稣的祷告是说父啊你赦免他们，赦免他们。所以我想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给我们立的一个榜样。我们要应该像耶稣一样在祷告中间，而且这个祷告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我们要祷告中间要先为别人代祷。不是说我们自己不能为自己祷告，我们当然要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是承认我们自己软弱，我们需要神的帮助，但是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先要为别人来祷告。第三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说求父神要饶恕他们。饶恕谁？是饶恕那些伤害耶稣基督的人。当耶稣讲要父神赦免他们的时候， 证明这个他们是错的，证明他们是有罪的。今天的教会，特别在北美的教会，很少讲人的罪，不敢讲人的罪。我们害怕一讲罪别人就不来听福音了，我们害怕一讲罪别人就不高兴了。可是如果他没有罪，干嘛要赦免？对不对？赦免的原因就是他有罪嘛，他若没有罪何必赦免呢？意思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他们是有罪的一群人呢，他们是有罪的。各位，我们要传福音，你要告诉他你是有罪的，你连这句话都不敢讲，你传什么福音？所以耶稣讲他们是有罪的，可是呢这个罪父啊，你来赦免他们。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所提出来的，是需要我们大家告诉的。我们要告诉很多人知道为什么罪一定要赦免，因为罪的工价是什么？死。罪带来死，罪带来痛苦，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罪的后果。你我今天和人关系不好，你我今天心情不愉快，你我今天有病，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东西，通通是罪带来的。所以罪一定要把它赦免掉，不赦免掉不行。可是为什么要赦免呢？难道人不能凭着自己把罪解决得了吗？解决不了。为什么解决不了？这里讲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先不要提人能不能行善，人能不能因着自己的善行来摆脱罪，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罪，这是很大的问题。人不知道有罪。当我们的始祖吃了那个能够识别善恶的那个果子以后，今天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可以识别善恶。请问我们和别人吵架的时候，哪一次不是认为我对你错啊？如果你对我错，我跟你吵什么吵嘛？肯定是我对嘛，我们每次觉得我对嘛。夫妻吵架都认为自己对呢，在家里头儿子和母亲吵架肯定是认为自己对嘛。我们如果不认为自己对，我们怎么会吵架呢？所以人的罪就是因为人觉得自己是对的，人觉得自己是良善的。有人说我的出发点是好的，我虽然做事不小心伤害了你，我的心是好的。你怎么知道你心是好的？这是耶稣基督要赦免的原因呢。耶稣说为什么赦免？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觉得他们做的对了呀，他们每个人都认为他们是善的呀。耶稣说可是他们不善的，他们不对啊，他们错了呀。所以耶稣说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人却是认为自己晓得一切，人认为自己走的是一条正路，所以怎么样？这叫做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以为我们走的路是对的，所以我们就一直走下去了嘛。所以我们死了还以为我们死的光荣了，还以为我们死的伟大呢。我们想想今天的社会就这样子嘛，有很多宗教的领袖，有很多世界的伟人，不就是这样子的吗？可是耶稣说父啊，你赦免他们，他们做他们不知道。请问人怎么样才会知道我们是错了的呢？怎么才会知道我们是有罪的呢？当然首先是我们的神，他愿意把他启示出来，他不启示没人知道。他启示出来会怎么办呢？要有那些已经得到了恩典的人去把这个好消息传给别人。没有人给别人讲你错了，他老不知道他错了。所以我在这里要插一个广告，张路加牧师七月底要全家搬到德国去宣教。临走以前他急急忙忙的，他在美国各地办布道会，上个月是在古区基金会那边办布道会，六月初就在我们附近的康谷华人教会有布道会，七月初在我们教会有布道会。弟兄姐妹们，请我们大家把周围的朋友们，把那些自己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认为自己行得很善的朋友们，请他们去听布道会。有选择啊，六月份如果不能去康谷，七月份可以来千巷啊。如果七月份不能来千巷的话，那六月份先去康谷啊，好不好？人需要有人带他们， 没有传道的，人们怎么会听到呢？他没有听到，他怎么会信到呢？所以我在这里来做广告哈，我们来做这个传播福音的人。当然，最后要不要感，能不能感动，那是神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做什么？好，我们再回到这哈，广告打完哈。那么我们刚才讲到，在第一句话里边，我们理会到了四点。我现在看到第五点。刚才我们说，人不晓得自己的罪，所以人是无知的。那么人以为行善，结果却是行恶。人犯了罪，有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所谓的善行是免罪？怎么办？就只能赦免，只能靠神赦免。在这里我们大家去想一想，耶稣基督有没有曾经说过他有审判的权柄，他有赦罪的权柄，说过没有？我们学过耶稣在四福音里很多地方有讲，可是今天在这里耶稣没有讲他赦免。他说谁来赦免？他说请父神来赦免。请大家注意，这个和我一会儿要挑战你，我们大家有关系。耶稣基督不是没有权赦免，可是耶稣说父啊，你来赦免。各位想一想，当我们和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权柄，请问你要宣判吗？还是把这件事情交给神？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父啊，你来赦免他们。那么耶稣让父来赦免他们，请问父神要怎么样赦免人的罪？父神要怎么样赦免？父神说，我要赦免人的罪的办法就是把你耶稣钉到十字架上去，对不对？你不是叫我赦免别人的罪吗？父说好，我把你钉到十字架上去。父神说好，你愿意叫我来赦免他们，那么我就把你当成一个罪人，把你钉到那里，你愿意不愿意？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愿意。父神，你赦免他们的罪，我来担当他们的罪。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耶稣说我顺服你，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赦免，我都服从。父神说我赦免人的罪的方法就是把你当成罪人钉在那里。耶稣没有罪，耶稣愿意承担罪。耶稣没有罪，耶稣本来不该受因罪带来的苦，耶稣说我来吃这个苦。人有罪就必然有羞辱，耶稣没有罪，耶稣说我愿意被羞辱。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把这句话想得深刻一点的时候，我们现在来看挑战，你我能宽恕那个不可爱的人吗？耶稣在这里所行的是用他自己的爱，他要饶恕所有不可爱的人，他要饶恕所有逼迫他的人，他要饶恕所有害他的人，他又饶恕那些不如他的人，没他能力大的人，没他权柄的人。耶稣说我把我完全的放下，父啊，你饶恕他们。所以马太福音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今天我们大家都成为是基督徒，如果有一个你我非常讨厌的人，有一个被你我非常瞧不起的人，有一个让你我恨得咬牙切齿的人，请问我们可以饶恕他吗？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回答，我做不到。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里，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让我们来学习来饶恕那些不可爱的人，饶恕那些在我们面前他们真的是很无能的人，真的是把事做了错了一件又一件的人，饶恕那些在社会上都没有我们地位高不被尊重的人，他们竟然敢冒犯我们，他们竟然敢小看我们，我们来饶恕他们。各位，我们在家庭里，在公司里，在学校里，在一切社经的环境里头，我相信都有一些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他们地位比我们高，我相信也会有一些人按社会角度来讲他们没有我们的地位高， 也有一些人在社会的角度看，他们和我们大概差不多。无论这里的哪一种人，请问我们可以饶恕他们吗？你不要说饶恕比你低的人容易，我看也不容易。你也不要说饶恕比你高的人容易，我看也不容易。人的本性是不会饶恕人的，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很对嘛。可是耶稣说 No， 你做的你其实不知道。所以我们饶恕人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和他们一样，我们都是罪犯，我们没有理由不饶恕人。那么在教会里，我要特别的提醒那些和我好像有点像的人，比如说好像读过神学院，好像已经做了牧师，做了长老，做了团契主席，做了执事，做了托事，做了某个团队的带领，好像我们很有恩赐，教会的某一个方面别人就是没有我做得好，我就是比你们都做得好。然而有的弟兄姐妹他们不听我们的，他们笑话我们，他们讽刺我们，或者他们有意无意的故意和我们作对，请问我们饶恕他们吗？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他们不晓得。你我今天不饶恕人的罪，其实都已经被神赦免了，我们没有理由不饶恕别人。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我们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我们委身教会，彼此委身的时候，若我们不能饶恕，请问我们怎么做到这一步？不过神有恩典，我相信我们会越做越好。好，我们来看第二句。第二句这段书呢，这段经文呢出现在约翰福音，其实我们上一周已经和大家来读过约翰福音的19章25到27节，说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母亲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其实是两句话，但是在同一场景是有关联的，所以大家通常把它作为一句话来对待。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什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耶稣基督有一颗孝顺母亲的心。其实我们大家去想一想，我们每个人讲我们的生命是父母给的，当然你要说的更根本点，我们每个人生命都是上帝给的了。不过直接的来讲，我们每个人生命都是父母给的，在耶稣可是有点不一样哈。耶稣是圣灵感孕玛利亚生的，从某种角度来讲，耶稣的生命根本不是玛利亚给的。或者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你我今天虽然可能做的比我们的父母更有社会地位，我们可能挣钱挣的更多，在世人面前可能更风光，我们的父母很多时候不懂我们都懂了，可是我们和父母的这种差别比起耶稣和玛利亚的差别还差太远，对不对？因为玛利亚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耶稣是完全的神，而且耶稣是没有罪的完全的人。无论在哪个档次上来讲，耶稣和他的母亲差别太大了。可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是何等的孝顺他的母亲。各位，我们没有理由不孝顺我们的母亲，对不对？没有任何理由。哎，不要觉得你的母亲很啰嗦，哎，不要觉得你母亲很笨，哎，不要觉得你母亲很糟糕，哎，不要觉得你的母亲从上一个世纪把那么多的老人的老毛病都带过来了。耶稣和他的母亲的差别更大，但是耶稣非常的孝顺。耶稣对地上的母亲如此的尊重，如此的孝顺，他的尊重孝顺不是一句空话，不是说我为你祷告。耶稣要把他的母亲确确实实的托给一个可以把他母亲管到底的人。各位，这是神在母亲节让我所看到的。我看到的另外一个方面是说，耶稣给他的最爱的那个门徒讲说， 看着母亲。
各位，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是彼此好朋友，对不对？你们在你们的公司里头也有些是好朋友啊，更不要提你们在家里头和你的有血缘关系的弟兄姐妹是好朋友。哎，请问这个社会上头经常为了这个分遗产打官司，把老人扔到大街上，是谁干的事啊？哎，是同一个家里头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是好朋友吗？我们不是你我是彼此最爱吗？请问你我敢不敢把我们的父母托给你的这个最爱的朋友去管呢？耶稣对他的门徒很相信，哎，而他的门徒怎么样呢？真的值得耶稣相信，对不对？这个门徒怎么样？从此就把耶稣的母亲就接到自己家里去了。哎，不容易哎。请问当时的门徒是顺境吗？困境呢？我的挑战的题目是如何在顺境中间，如何在困境中间爱人。这个门徒当时顺不顺呢？我想他不是顺境哎，我想他不是顺境哎，他搞不好自己日子都不好过。可是他从此就把这个老人家接到了他自己的家里。我从这里我就想到我们华人中间有一些观念我们是需要改变的，盼望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们可以把它改变掉。大概我们每个人孝顺自己有血缘的关系的父母比较容易，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大概就不太容易，对不对？比如说做儿子的大概对那个岳父母可能就没有对自己的父母那么好，对不对？那个做儿媳妇的大概对自己的亲父母比较好，大概对那个公婆心里实在没办法的办法啊。所以中国大陆不是有的相声吗？讲话你妈我妈咱妈，到底不准说咱妈，一会儿说咱妈一会儿不准说咱妈，到底是咱妈了不是咱妈啊？为什么？这是我们中间一个观念，我们只孝顺那个和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人。他这段经文里头圣经讲不是这样子的，在圣经里边讲，若是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和我们主耶稣基督有血缘关系，对不对？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教会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照顾那些孤寡老人。我在这里我实在是要感谢我们教会有几位他们常年照顾老人家的人，我不讲名字，你们大概都知道他们是谁。请问我们教会有很多老人，他们早晨到教会来，谁去接他们？谁把他们送走？谁把这些老人们每个周四带来参加家乐团契？谁在家乐团契上带领他们唱诗，带领他们祷告？我们教会只有一个团契，是一年52周从来不停的，这个团契就是家乐团契，任何季节这个团契是不会停的。弟兄姐妹们，教会的场地再紧张他们也会挤到一个小教室，他们不会停的。可是家乐团契不停是因为有几位弟兄姐妹啊，不是，有几位姐妹，他们就是这样扶持这些老人。这些老人和他们没有一点血缘关系，这些老人他们不但在教会里边服侍，他们要送老人去买东西，他们要去带老人看病。各位，这是我们的榜样。在圣经里边孝顺长辈不是只孝顺自己都有血缘的父母。不过我讲到这一点呢，我也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的在这里的长辈们，有的时候你的儿女不能够孝顺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长辈，是因为你们自己的原因。我们很多老人家老觉得自己的女儿很好，或者觉得自己的儿子很好。我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这些老人家们给他自己儿子说，给他离，我儿子这么棒，从找一个没问题，有没有？我们很多老人家给他的女儿来讲说，不理他，别管他，他们家的事别管，没有他们家我们家照样可以办得好。我告诉你，我们有很多老人家在自己的儿女里边颠山阴风点鬼火，我就明着讲，就是想让自己的儿女中间分开。为什么？因为那个儿子或者那个儿媳妇对他不好。哎，人家家中间夫妻两个是核心，哎，各位按照圣经，我们大家别在里边乱搞，哎，所以我讲给各位老人家听，我们今天是要孝敬你们，但是你们也要走 神所指的路。我们有些人啊，包括我们这些老人家了，也包括我们这些中年人，包括我们这年轻人，只要给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家里边拿钱拿东西，拿多少绝对都不手软。 OK， 要是给对方家里拿东西，那可不能随便给他。你妹妹有病不能给 A， 你妈有病，那又不是咱妈，那是你妈。圣经这里讲的不是这样子，哎，各位。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好好的孝顺老人，包括那些不是我们血缘关系的老人，不光是我们这些该孝顺的人，那些被孝顺的人同样盼望我们从这段经文里边学会怎么样爱人。我们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在困境中间爱人不容易，在顺境中间也不容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说人越有钱越吝啬，有没有听说吧？钱少的时候还可以拿出十一奉献，钱越多越不敢往出拿钱，有没有？有，哎，顺境中间去爱人也并不一定很容易。各位，我们今天大家大多数人，我敢说在这里是在顺境中间的人，我们敢不敢把钱拿出来去帮助一些比我们更苦难的人？好，在这里我要在这里将大家看到的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更加的尖锐。这个问题就是后边下边经文里边讲的，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到母亲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的时候，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好像在完成了一个我们中国人历史上无法完成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说忠孝不能两全，耶稣要忠于天上的父，耶稣要孝顺地上的母，他把神的事放在第一位，但是也没有把地上的事情放掉不管。弟兄姐妹们，你们不要来问我说，当我的家庭里边，我到底是要侍奉教会呢，我要帮助社区呢，还是要照顾我的家务呢，还是在教会里边做点事呢？这东西很复杂，哎，我怎么去处理关系呢？你们不要来问我答案在哪里，答案在这里。你说我真的没有这个智慧，我没办法把它搞平了，向神去问，我真的没法回答。不过耶稣告诉我们讲，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我这里本来有个故事要讲给大家听啊，可惜没有时间，我想我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讲。好，最后在这一句话里头，我们如何在顺境困境中间去爱人？我在这里的最后的一句话里头，我要这里特别的提到。各位弟兄们，向姐妹们学习。我特别的看到这段经文里边提到的这些姐妹们，她们把她们自己的家里的事情放下，跟着耶稣到处走，对不对？而这些姐妹们到处走会怎么样呢？有没有被封成使徒呢？没有，哎。她们有没有去讲道呢？好像也没有，哎。他们做什么呢？圣经只是说他们就跟着耶稣，他们就侍奉耶稣。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但是他们真的就这么去做了。今天教会里有很多有这样的姐妹，特别是中国大陆，大家弟兄们都跑到城里去打工了，教会里都留了下很多的姐妹啊。请弟兄们要记住哈，有的时候我觉得，或者在更多的时候，姐妹比我们更刚强，哎。这个时候弟兄都差不多都跑掉了哈，这个时候守在底下守的那个十二使徒哈，一个背叛，其他跑掉，是圣约翰一个人了，外边跟了一大群姐妹等在那里哈。请大家记住，姐妹有时候真的是比我们啊刚强哈，这个实在是啊我很感动的啊。这里有行字，不知道你们能看到不能看啊？能看到哈。诗篇里边提到说，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今天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哈，我要再次的提醒各位，在圣经里边，虽然你们看历史故事上好像很多地方有所谓的男尊女卑，但是圣经从来没有男尊女卑的观念啊。虽然说在创造的次序上有先造男后造女哈，但是在侍奉上，请大家不要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当然我也不是讲啊 弟兄们，你们都不行哈。今天有的时候也弟兄们也有点阳气太衰弱，也不好哈。我们要效法姐妹们哈，他们怎么样摆上，我盼弟兄们要怎么样摆上。好，我们今天呢就只讲这两句话哈。那在作为结束的时候呢，我请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位母亲啊，因为我们现在重点在讲爱，而且我们其实在讲耶稣基督里面来讲母亲的爱哈。那有一本书名字叫做《陈之娘的一生》啊，陈之娘是谁呢？啊，唐崇荣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陈之娘就是唐崇荣他妈。那这本书是谁写的呢？这个是这个陈之娘的次子唐崇平的那个洋媳妇儿，那个艾米汤写的哈。他这个媳妇名字呢，中文名字叫做唐富德。那他呢采访了很多的人，他把这些音录下来，然后拿英文写成后又翻译成了中文。这本书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看过一些有关的介绍哈。这位陈之娘生在啊印度尼西亚，我们叫做爪哇哈。她是个华裔的女子，17岁的时候呢，她的父亲呢就父命不可违，就把她嫁给了一个丧失了妻子的一个中国的男人，她就到了中国，17岁就被嫁给了续弦啊，续弦。她到了中国以后呢，就和她丈夫恩恩爱爱哈，她也没有抱怨哈，这个人我又不认识，你就把我嫁过去哈。可是呢很不幸，32岁时候丈夫去世时候给他留了7个儿子啊，最大的呢当时只有15岁，最小的呢还在手里是个小 baby。 怎么办呢？他就开始做织娘，就是做裁缝嘛，给人做衣服嘛，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把这7个孩子养大。请问他容易吗？他很困难吧，他日子不会好过吧，他很穷哎。可是他这7个儿子里边居然有出了唐崇平、唐崇明、唐崇安、唐崇荣、唐崇怀，大家所知道的传道人。不容易吧，一个很平凡的家庭妇女，大字不识，一辈子没出门做过工，就是把别人衣服揽来给人缝缝衣服赚点钱，家里培养出了这么多传道人。为什么？因为他非常敬畏神，他非常的爱神。啊，唐崇荣牧师来回忆说，他妈妈爱神有几个例子哈。他第一个呢，他举例来讲说，他妈妈每周日要去上教会的时候，一定把他最好的衣服穿出来，一定是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甚至他，我们讲很极端到一个地步，他一定在他自己家里先上完厕所才去教会。他说教会是非常神圣的地方，他说那个地方容不得半点的污秽。这是他的妈妈啊。当然唐崇牧师讲到说，我可没说你们不准来教会上厕所哈，但是这是他的妈妈。然后唐崇荣这个人都很聪明，很小的时候听到就来议论这些讲台上的人。他的妈妈讲说 No， 你不能讲话，那些人是神的仆人，你不能批评论断他们。这就是这位陈之娘。这位陈之娘每个礼拜拿出1天为普天下的传道人祷告，当然后来包括为他的这几个全职侍奉的儿子祷告。他的妈妈日子过得很苦，但是他去帮助那些比他更苦的人。当他家的每一个孩子到了中学就开始勤工转学，就开始打工，当更多的孩子开始打工的时候，家里钱就好多一点，对不对？他就把钱就送给别人，请注送给别人，他不是借给别人。他说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神来的。有敬畏神的母亲，就有敬畏神的子女。有这样的母亲爱子女，我相信这样的子女都爱他们的妈妈。我们祷告。天父，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再次求你在我们里面来做工，不是我们能，因为我们都不能，不是我们知道，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你在十字架上的爱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你也给我们每个人有家庭，有我们给母亲，主求你让我们不论在家里面在家外面，让我们能够像你那样饶恕别人， 让我们能够爱别人，让我们能够来爱所有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就像你爱了我们这等不可爱的人，也让我们能够孝顺那些长辈们。主啊，因为你自己为我们立了榜样，我们再一次在母亲节里边，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你实在是太爱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